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今天因为临近节假日啊，估计大家也没有多少人有心思听我的这个节目了。那我们呢，在今天简单一点，首先呢跟大家分析一下整个盘面和这个盘面当中的异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吧？好，那么这个指数啊走到这里，今天可能很多人说很意外的说啊，为什么这里涨起来啦，或者怎么样子啊？说这个哪边发力啦，然后各种激动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走势啊，我们就放在这里的这个走势，熟不熟悉？够熟悉的吧？很多人又忘了是吧？我把9月24日的这个视频啊，那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你就知道了。这里面我们都画过的啊，有的时候大家只是画的时候呢，就不是太在意啊，实际出来的时候你又感觉哇，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涨了呢？我都告诉你它要涨了，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走势。对吧？有差别吗？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别，不就是到这里走上来以后的上下再往这边走吗？这不是一样的吗？就是这边的，当时还没发生的时候已经画给大家看了，所以说在节前的时候回调的时候，别人也有朋友说啊，这个还能涨吗？怎么会这个调整了呀？那其实不就是画在这里吗？就已经把未来的剧本已经画给你看了，所以既然画给你看了，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说盘中突然拉起来了，或者说准备要去挑战4000点啦之类的这种，没有这种事情啊，因为它这里还是一个震荡。今天的量能呢，总体来说还是萎缩的，因为节前效应，我们看到量能只有 2.1 万亿。那中间维度的一个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券商指数，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券商表现是非常好的，涨了 4.75。那这根呢，很多人把它赋予了一些很多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个人觉得呢，56个板块当中，其实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板块就是券商这个板块啊。第一个，大部分的人包括散户甚至包括机构啊，其实有很多啊，特别散户就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板块，他可能就是给他赋予的一个价值或者说这种个人情感会远远高于其他的，不管 IT 设备啊还是软件啊还是钢铁啊还是酿酒啊，都远远要高于其他的。因为一看哇，券商来了，证券来了，这个时候给人带来的那种心理的激动感觉是特别特别多的，这一点我今天是比较着实的感受到了一点这一点啊。因为不单是散户啊，我还是说这里面包括有一些机构的有一些那个操盘手也特别的激动啊，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激动的。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涨呢？我稍微写了一下，就是说券商异动的一个小作文。那么第一个小作文呢，就是交易时间延长，这个是一个老段子了，不是一个新东西了。这个是每一次像有的时候券商要拉一下，他就会告诉你说有交易时间要延长啦，因为怎么样子总有这么两句话啊，你这个不用信啊，这个是事情还不是现在的这个老作文了，不是小作文，是老作文。我们经常说老登、中登、小登，这个都是个老作文了。在以前熊市的时候也经常有这样子说，哦，券商为什么突然拉起来了？对，因为交易时间要延长，每次都是这个一句话，到现在呢，今天还是放这么一句话。反正我是不信啊，这个有的东西呢不是延长能够解决的，理解吧？不是说来那我们再多花一点时间，但是你没利啊，没有用啊，对吧？不是说来我们再来试试宝贝，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没那么容易的，你天生没利是没有用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券商手续费要良性竞争，要反内卷啊，这个也是一个老段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内卷的这个东西在之前就已经说了，在这里段已经说过了，说啊券商要反内卷。其实在之前啊券商的这个有很多的一些经纪业务就已经去做了这一方面的一个其实类似一个反内卷的，就之前说啊不能免武啊什么的，类似这种不能恶性竞争，对吧？啊，这个都有。再加上券商现在也不是纯靠这个经纪业务的，经纪业务其实赚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也不是什么主要原因。所以很多人呢去猜测说啊，那原因是因为什么？说因为券商三季度业绩好，是因为什么东西啊？没有的啊，我告诉你，涨的时候这里的时候你也知道三季度业绩好，对吧？三季度业绩不错，跌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那为什么今天起来呢？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呢？为什么一定在这个时间点？哦，到接近2点半以后来开始往上冲一波，为什么呢？对吧？其实很简单，两个原因，一个是月末调仓和一个大会预期，就这么两个东西，没有什么特殊的，就不要赋予太多的。比如说你只要去看现在涨的一些股票，像这个广发、华泰啊、中信啊，对吧？像这种都是属于全部是机构持仓风格，那么机构的一些资金在往上推，也就是月末的一个调仓，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的话呢，很简单，你去看新闻， 像这一次的这个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是2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就这么一条东西是多少呢？大概是在2点多的时候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券商啊，它反映的是什么东西啊？反映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要开大会了，所以说正常拉一拉。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大会的规矩的话呢，一般来说大会之前券商会有一点动作，当然了仅仅只是如此，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后面需要再往上面去。那这个一般呢，券商是这样子的，第一波它总会是最猛的，就第一波一开始起来的时候它比谁都硬，这个谁都比不过，但之后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之后的话包括到后期券商都会有零零碎碎的有一些这种动作。比如说我们简单一点，我们去看类似像那随便吧，就是19年到20年当时的券商板块的一个表现，你会发现第一波过后啊，后面的时候券商这个板块它有个非常大的特征，就是它有的时候要么不涨，它没有，很少有这种就是缓慢的缓步的推，慢慢推上去，没有的，它来的就很快，就很猛烈，就很干柴烈火，然后一下子它就软了，就没了。就像这种就一下子哇，券商板块来了，整个又涨了这么多，因为你不看后面的，你单看这个东西你感觉特别猛，这一根这力度特别大，券商这么多资金再进来，然后你过一会儿你就发现它又熄火了，它又不涨了，就是这样子，你要么进去混一把短的，然后后面又没有了。它这个这种毛病啊，还不是说一点点的，它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它一直是这样子的。就是有的时候当你感觉上来了来了来了，它这次是真的就没了。包括说它在调整，调了一段以后，调整的时候呢，阴线多阳线少，然后要么阳线不起来，起来就是一根超大的，突然之间给你一根很大的，然后感觉哇券商好强啊，要起来了。实际呢也没有这么回事，后面又是横向震荡，然后又掉下来。就它的这个板块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么一个特征，它要么调整一段以后阴量多阳量小，然后它要么不起来，起来就一根，但它只有一根，后面又没了，又没有了。所以说今天你看它达到的一个高点就是前期的一个颈线，达到颈线它又回来了。所以就这样吧，就不要把它看得赋予太多的东西，它只是56个板块当中的一个而已。就是比如说56个突然间看到酿酒起来了，这个会让人激动吗？不会的。你说突然之间说这个比如说汽车这个板块起来了，会激动吗？不会。但券商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激动啊，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一样的，它就是其中就轮动到它而已，仅仅只是如此啊。前期的话它已经跌得挺惨了，杀了一大波了，你不要反一反嘛，挺正常的啊。后面的话呢，到我们主要去看的就是到节后啊，因为到节后的话呢，整个包括今天整个市场，你会看到市场指数是涨了 0.9% 啊，其实个股中位数的话呢并没有很多啊，大概也就 0.5 几左右，就是又是跑不赢指数的一天。就这种东西起来呢，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如果说一般券商要向上攻击的时候，特别是在这里就从一点半过后向上攻击的时候，一般来说它会带动市场情绪，它不会去反市场情绪的。就是你看券商来了，大家开始冲啊，这个时候市场情绪会变好，至少说它不会变糟。但是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在这里当它这个大票开始往上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是一点半，这里是两点钟，你看从券商开起拉开始，就像昨日的涨停股的一个平均涨幅，你看看这些市场情绪它掉得很快，看到吧，这个可以一部分可以代表一个情绪的一个热度，它掉得很快，它你冲得越快它杀得越快，你冲到天上的时候它给你杀到这里去了，这里是两点钟啊，这里是两点钟啊，它冲到天上的时候这里反而出现的是一个跳水，就有很多的一些情绪票就出现了个炸板，也就代表说券商变成了有一个虹吸效应了，就把它这边的资金给虹吸掉了，它并没有带来一个正向的这么一个反馈啊。所以说这种东西就是你一看就有这种骗炮的感觉就出来了，就我们就只能看看，就特别是在这里拉动的时候，你看这里一路拉动上去的时候，紫色线千亿市值以上的这种大票拉动上去以后，你看其他的小票就包括黄色的啊，200亿市值以下的它都是往下走的，它并没有往上走，到后来的话从这里再上一波稍微拉了一下子，但最终的话也是包括蓝色线包括说黄色线和之前差距也不是特别大啊，所以说这种呢就看看就得了，就不要去太过于怎么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刚刚我们还看到了这么个东西也要跟大家讲一讲的，就是这个郭明奇，因为郭明奇呢基本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在消费电子里面是 扛把子，所以说他说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看一看的。他说是小米最新款的这个米17的一个相关分析，就是说他调研了一下子，说米17的总出货量呢显著下修 20%， 原先的目标是1000万部，现在的话呢大概极限也就是800万部，如果说后面还没有任何的营销的这种活动啊或者怎么样子的话，最终的话出货量可能会低于15系列的就800万部，就比去年卖的还要差。这个是挺正常的，就告诉大家，就今年你去看消费电子其实比较容易去看的一个增量是什么呢，就是对于说像那个就明天的这个 Meta 的一个 AI 眼镜啊，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方向，因为它算是一个新方向可以看一看。还有一个就是果链呢其实还好，就是这种还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 iPhone 17标准版毕竟价格是便宜了，虽然现在出来也有拿到手的朋友啊说 bug 比较多，或者说系统也没那么流畅，这个东西呢过两三个月苹果肯定会修正好的，这个倒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因为当说一个品牌像苹果这种品牌它要把价格打得很低的时候，对于其他的一些安卓手机来说其实还是一个降维打击啊。当然对于我个人来说倒不是对苹果特别感冒，但是作为很多的你去看整个的一个销量包括排队数量什么，你就能知道今年的17就 iPhone 17表现应该是比较好的，会去挤压掉很多的安卓手机的一个空间。如果说它安卓手机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亮点的话，那这一块都会被挤掉啊。所以说这个自己就做消费电子的时候你要分开看，果链的你可以多看一眼，就是但如果不是果链的是安卓的这个系列的那可能会偏弱一点。你看小米这个他自己还说自己是一个出货量，说这个销售的是什么5分钟，那当时还有这么一个图啊，说这个销量新纪录啊，开始5分钟创了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新纪录。这个新纪录关键的，因为看这种广告图呢就不能看大字，你要去看小字，小字你要打开来去看，它就意思就是说在今年新发布的这个国产机，今年是2025年新发布的国产机，它是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就是2025年1月1日到9月27日发布的这个智能手机里面开售5分钟是刷新了这么一个记录。那今年这个新发售的机子啊没有什么新机子了，因为新机子都是要到现在才刚刚发布，就像苹果的新机子啊，或者苹果新的机，小米的，或者后面华为的，或者 OPPO VIVO 的，类似这种的，就新的这个 CPU 的新机都是在秋季发的，所以它是就安卓阵营的第一个发的，所以第一个发的说我是第一名，其他人还没跑呢，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就行了，那个东西只能看一看啊。好，然后其实今天真正带动市场的是什么呢，是港股市场，港股市场表现非常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南向资金在今天就是午后也有稍微冲了一波，但是不是数量不是太大，后来又吐掉了。那么南向资金的话其实还是偏流出的，但是今天这个港股啊其实可以看到恒生指数啊包括恒生科技指数啊表现都确确实实非常好，所以说我还是说在秋季如果说要启动说整个行情要带动的话，肯定不会是说我们自己 A 股这边自己跑起来的，大部分是港股先起来然后再去带 A 股，这种概率就会比较高，所以说我还是说要重视这个港股当中的一些大厂，就是一些互联网大厂，包括说特别是带着 AI 的一些大厂，这些必须非常非常重视才可以，后面等到他们起来以后会带动我们这边的一个秋季行情去往上面走。大家注意一个点，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一个点，就是首先就到秋季行情之前可能是大票强一点，到了秋季行情以后可能小票反而会强一点，所以说不要过度的去说啊，你看我就买宁德时代我就买什么东西，不一定的，到最后它又会跑输的，就你会发现指数呢也不怎么涨了，就在这里震荡，但是各种题材呢满天飞，就有这种的，所以说又会感觉吃亏，哎，怎么就不涨呢，我明明买了好股票了，就因为它一段时间是一段时间的一个风格。好，那这个是一个我们简单一点说一说。在这个盘后的话呢，有发改委发声，其中有一句话会适时的加力实施宏观政策。那这个呢，大部分是解读为是利好的，其实呢意义不大。为什么呢？这个和那个择时降息降准是差不多的。那适时到底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反正到那个时候再说，就到时间的时候再说。你这个还早啊，就因为你只要想，他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个点是， 提到了说啊，要说现在呢整个经济的话呢，目前外部环境仍旧复杂，对吧？还面临着一些风险和挑战，所以说怎么也就面临着一些挑战嘛。你只要想你要去挑战一些东西，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你跳一下才能够得到的。就你现在状态肯定挺好的，说我这次我准备这次考试，比如说我100分满分，我准备去挑战一下满分，你这个就叫挑战。你说如果说我平时就考40分，我挑战一下60分，不可能的。你好好，你就正常一点吧，对吧？能先考及格了吧，不是还要挑战？挑战的目标往往是一个优质的目标啊，所以说这个呢你就看看就得了。所以说这种加力实施宏观政策在四中过后，就十五规划出来之前，大的重新的顶层设计之前，它不会有什么动作的。这话是我说的，它不会有任何动作。从顶层设计重新出来以后重排，然后再从上面重新再向下面去传导一个新的一个政策。所以说前面这个呢，这种就看看就得了，不会有什么新东西。那这里有的稍微的一个新东西呢，就是说这么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两中的建设当中呢，要支持国产算力啊、模型啊、语料库的一个发展啊。这你看明天的话，可能 AI 系列的表现又会是比较好的。那这个呢倒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个里面还提到了一个补贴啊，就是说资金上会发这个算力领域的人工智能券，然后包括说给算力服务提供一些补贴，然后包括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对于一些就是人工智能的和这个智能体的一些补贴啊都会有啊。所以说如果有补贴呢，那这个生意估计慢慢都能做得起来。就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提到像这个新一代的像智能终端，对吧？它也会有像工业质检机器人啊、智能家居机器人啊这种不一定要人形的，不是人形都可以的。然后包括智能安防机器人啊，这个是机器狗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大的应用点就在这里。然后这里面也提到了说，在需求侧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的一个优势啊，创新消费补贴的方式。就如果说你买一个机器狗，我给你一个补贴，那这个是就是一个补贴的一个方式啊。所以说包括说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个智能终端和这个智能体，它会有个载体包括机器人，然后比如 AI 手机啊、 AI 电脑啊，或者 AI 可穿戴设备啊，对吧？就是我说的像那个 AI 的眼镜啊什么这些可能它陆陆续续都会有，后面都会有补贴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呢倒是可以仔细看一看的。就是说发改委说也要这个积极推进5000亿的一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那这个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主要用在哪里你知道吗？它其实主要就新型的政策性金融工具，它主要就是用在像人工智能啊，然后包括说算力啊、新基建啊，然后包括像一些绿色的比如说绿色科技，然后包括像那个低空经济啊、深海经济啊，类似这么一类啊，都是用这个5000亿的一个新型政策性工具的啊。这是一个你把它理解成一个贷款工具也可以啊，就可以补充的项目资本金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之后的话，它还是主要的发力点，现在目前为止主要的发力点还是向着说科技转型的一个方向去发力，这个发力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自己看得到，这个是非常呵护的。虽然有几个儿子，但这个儿子呢，他对他是最好。然后稍微来看看票吧，这里面有个这个小作文的一个这个小表格啊，我们看一下。就是现在的话，现在特斯拉的机器人的话，主要是它展示了一下子，就是从充电到开机的一个过程，然后包括全新的一个充电桩。这个里面呢，有一些呢是不是和特斯拉相关的排在前面的，领域制造了什么？其实相关性多一点的，倒只有这个新鸿业是相关的，因为它算是这个特斯拉的就液冷线缆的一个独家供应商嘛。所以说这种的一般来说，就是我们看，比如说看 T 链或者看 N 链，对吧？一般来说我们找一些正宗的，就是它有认证的正宗的会好一点。就是如果说边边角角去炒作的，那可能会弱一点。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我们只是看一看。然后包括说还有像票里面的话呢，当然不是推荐啊，艾美克说取得了这个米诺第二的一个注册证书啊，这个东西我告诉你估计挺好卖的啊，就我们也可以看看这个艾美克。艾美克呢在地上其实躺了很久了，因为它这个股价的一个位置啊是超级低，就到这个点上其实和什么很像呢，这只有到9月26号吧，对吧？这个也是躺平组之一，27号的一个位置。其实这个票啊以后可以加入到躺平组了。就如果说他把米诺第二给做起来的话， 那应该来说生意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现在男的脱发是比较严重的。其实你仔细看，就现在的人呢压力比较大，然后呢也这个熬夜也比较多。你仔细看看像1980几年当时的一些老的一些片子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是一些老的一些纪录片或者以前的一个人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头发还是非常浓密的。不会说这个头发又油啊，或者说又那个又少，对吧，谢顶啊什么非常少见。嗯，但现代的人的话呢，男性这个不要说男性啊，女性也一样啊，也是一会儿就头发都掉光了。像这种，那么这个呢一般就用这个米诺地尔的一个涂剂啊，就头上涂一涂。但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的啊，它需要一段时间一直在涂才会有用啊，这个不容易的。它 2% 规格就用于治疗男性脱发和斑秃啊，就这用于这个东西的。那这个呢倒是等到起来以后可能对它的一个业绩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看看。那这里呢也快差不多调整完了以后，理论上这里应该会慢慢上去。那现在呢整体股价的位置也不高，就是说纯论现在的业绩估值呢也不低，只能说不低，但是它现在有新东西出来，所以后面看看它的营收能不能恢复。如果营收能够恢复的话呢问题不大，就营收如果一直在掉呢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但现在这个还是能看看的，因为也不是垃圾公司啦。好，最后我们回到市场当中来，然后到最后一天的话呢大概率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收盘，因为其实呢理论上这个反弹它还没有完全走完，因为我们画的那个线啊它有 ABC， 这个 C 到这里就太小了，它理论上还能够再往上再挺一挺啊，问题是不大的。所以说到明天呢应该是有一些像就是和科技相关的，说和 AI 相关的这一块，倒不是半导体了，它可能是 AI 的可穿戴设备啊，然后包括说智能体啊，包括说语料啊什么，这些以前都老的东西可能都没涨过，可能会稍微再重新涨一涨，然后差不多就收官了。收官以后呢就要到节后了。那现在的话呢很多朋友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那这样子是不是节前涨了节后跌，你就要看你自己手里的板块是不是真的都涨了。如果说真的都涨了，你涨了你可以减掉一点没有问题的，就前面跟大家讲它这里啊是一个大的一个楔形，注意它这里是个很大的一个楔形，所以说你走到这里它是再往上挺一挺，那这个点就是个卖点，这是个卖点，作为指数来说是个卖点，但是不代表说指数跌，如果指数调下来你的票就一定调，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指数回调了其他板块起来了都有，因为它这里本质它是一个震荡啊，所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自己涨得多的你就卖掉一点啊，就是除非说它有非常硬的一个这种就是非常非常硬的这个业绩的一个逻辑，比如说就是像这个像江波龙啊什么这种百威啊，对吧，每一路跟他们讲到现在的都这个就业绩的一个预期，包括说实质性的一些东西，它是非常逻辑非常硬的，那它是不大容易掉下来的。像百威啊一样的，就是它逻辑很硬，你有的时候你看它又好像掉下来了，它其实掉不大下来的，到后面它要等到涨到一定程度那它才会停，然后之后再给你公布业绩的时候你看又业绩暴增，其实它说不定又不怎么容易涨了，它一般都涨在前面啊，这种呢都不大容易掉下来，即便是我还是说真的说在这里跌一跌它也会有个反弹，所以宁可到右侧去走不要到左侧走，左侧你看拉起来就快跑了以后你在上面你又没法追啊，你还不如不动呢，我还是说有的时候不动啊比动来动去来的更好。好了，那差不多了，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